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沙茶电波的新一期节目。这档节目针对是当期的一些热门电视剧、电影进行短评的一个类型节目。作为第一次试水呢，我们就想针对网飞最近新上映的《爱死亡机器人》这18集小短片进行逐集的一个简单评论，或者叫做观众评价。我们会请来特邀的一位神秘嘉宾，就是资深旅游节目剪辑师不知道女士，与我一起针对这18集的小短片分别进行一些分析和发表一些自己的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大家收听并订阅我们的新节目。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换第一个吗？
是，实际上第一个我是做了一下，只查了一下，
就做了一个第一个功课。
对，只做了第一个功课，
非得说
第一个。就实际上这个第一个是，他的原作者是彼得 F 汉密尔顿，可能这个大家不太熟悉啊。但这个故事就叫原名，就叫这个原名，就是说叫Sons 的优势也好，或者是边缘，我不知道他怎么翻成这个了，但是叫索尼斯的优势 Sons Age， 这是国内、国内翻译组。国内翻译组只有这个，
我想想，他为什么说是 age？ 我先理解这个题目的意思了，他是不是说他没有边际的意思？
嗯，有
差不多
这
意思吧。
有可能，对对对对，这可能更贴近。
没有边际吧，就无所不在那个意思。
对对，
要是有点像工科的那个设定。
啊，就实际上我一直觉得这可能你讲这个剧情没什么意思了嘛，就
剧情挺有意思的呀，
就大家没有意思，大家正常看嘛，就注意一些细节就没什么了，
就打斗一下，就一个斗兽嘛。就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是要就是像以前那种古罗马斗兽一样，就两个人对打，然后再放两只兽出来，就打他们，然后他们又要打兽又要打对方，然后就比较激烈这样子。结果是控制两只兽一起打，哎呀，好无聊。
是有点，就跟我说的什么、
感觉前面这半段完全就没什么意思哦。
就
还用大部头呈现了一下，
而且还是最用心的一个那什么，
就是没什么意思。
请特效组也都
可以。他的那个重点在后面嘛，感觉。
对。
而且感觉是一个故事开篇，刚开始讲的，感觉像一个预告什么的。
这18个故事全是预告，
是吗？都要拍？
不，那肯定不会拍了。但是全像预告吗？
不会啊，路口就很完整。
好吧。
然后
都像预告。
然后他这个后边也蛮好看的。
但是后边也，实际上我就是想
后边他勾引他。
勾引他这段挺拍的挺惊艳的，
就看着就觉得有点怪。但是没有，其实后面反转挺好的，真没有想到。
我倒是想的是另一个反不反转，这个大家看就知道了。但真的我是思考的，就是说，就是这个片子里何为人，以及真的就是说他这个和阿凡达科技进步感是不是更强了？你觉得
我就觉得扯裙子的动作特别漂亮。预告片里也有。
有吗？
很性感的动作，扯裙子这动作
很用心，这个做的真的很用心，
布料那感觉特别好。我发现就现在那个大家都挺注意呈现一个就是反派角色被干掉的时候的给观众的爽感。真的，就最后他被干掉那一击嘛，他不是要他已经意识到了吗？就是作为一个反派嘛，就很正常嘛，会觉得别人会害他，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正派可能就我操，你竟然害我那种，没想到那种感觉，就是被打了，然后才说我操你打我，然后反派都是我操他一定要打我，然后赶紧跑，然后结果没跑过被干掉了，就很爽。就像那个之前那个舰长那个。惊奇队长，里面也是最后大反派要跑，没跑成被干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给观众一种爽感，就是真的。以前我不记得有太多这种反派就是被干趴的那种东西，
呈现出来比较少，
你不觉得很少吗？
对啊，反派一般都比较直嘛，就是
就是反派一般都是就是你大反派然后很难打，然后大家千辛万苦英雄啊不行不行的，然后最后一集最后可能一小集然后终于把
干掉
一般都是这样的，对吧？
对，
现在的路子都是，我是看那个惊奇队长很爽的，就是就主角把那个反派踩在脚底下打的那种，
嗯，
就是很爽，就秒他，这个也是一样的感觉嘛，
嗯，
对吧？就是他最后进化到一种无敌的状态，然后把反派踩在脚底下，
嗯，
就刚开始的时候把他打的脸都没了，
嗯，
对吧？到最后把反派踩在脚底下打，就那种爽感真的很好，嗯，他从那个喇叭上，
嗯。
发出声音，最后又从那个怪兽身上发出声音，
所以我觉得没有边界，
不对，无所不在的那种感觉，
嗯，
就他没有一个实体，就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他的实体，
嗯，
这个感觉就很恐怖了。
哪个？
没有实体的感觉。
哦。
哎，这是哪个？哦。哎，第三集就是这个吗？啥呀？
三个机器人吗？
哦。好无聊啊！我觉得三个机器人这个很无聊。你说啊，你说的那个，你发现的那个无聊点，嗯，
他可能我可能没注意到细节啊，但是就是作为一个他们已经是这种就是不是靠体验来感知、来获得知识的一个族群的话，就没有旅游的必要了。
你要靠旅游来获取知识就很扯。
这个。就完全是演给人类看的，我感觉这就是。
对啊，就是他只要就是输入某一个数据，
啊，
调取某一个
数据，啊，
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可能包括空间的那些记录什么之类的，应该都会有。
嗯，都会有啊，就。
对啊，他比如说他直接另外两个机器人直接连到那个。
对，连到这个导游
的这个
灰色
导游的那个
系统中
系统里面，一下就所有东西都有了嘛。
对啊，这个，
嗯，就看起来很智障。
嗯，
但是挺可爱的，而且又刷新了一下对猫的那个恐惧嘛，大家对噬猿兽都很害怕，
嗯，很应景，
又萌又害怕的东西。你们不觉得它跟那个阿丽塔很像，挺类似的吗？这个制作
是哪部还是所有
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系列，
嗯，
不管是他们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用那种。就是三 D 的，
3D 的
然后
或者二 D 的，
对，追人的，
嗯，
扫描人的那种技术，
嗯，
就是还是说他们所呈现的关于机器人、关于未来的这些东西，
嗯
哼，主题上也是很类似的，我觉得。
它实际上就是，嗯，我觉得好莱坞已经非常确定而且肯定的，这就是未来的趋势，就好莱坞已经确定了，这就是方向。这就是未来，
嗯哼，
嗯，肯定会去这么拍，只是说
哦，我今天刚刚那个查克聊了一个点，
嗯，
就觉得，哎，就是中国的那个武侠江湖真的很可惜，就是它是漫威宇宙，你知道吗？
它比漫威宇宙还可怕。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就是这个这么一个牛逼的设定，
不要慌嘛，
就没
有
人有继承它，
会有。
就非常可惜，
不可惜，
就是这种宇宙已经搭好了，
嗯哼，
就差故事了。
嗯，你不觉得这种继承这种宇宙衣钵的是这些网文吗？真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列举一波
啊？
没有那么高级的。
不，没有高低贵贱之差。
你是说？
就是武侠
古龙那些的还是哪些的？
古龙金庸的的确确是一个我们认为是武侠的一个巅峰，没错，对吧？
嗯，
那你也不得不承认，那是当时卖的最好的作品。
嗯哼，
我们可以说古龙和金庸之后没有武侠了，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写出那样的武侠了。咱们举例子，就好比说，当以前金庸
是你这样说起来也是，
当金庸出名的时候。他一共就那几本书，好像就那几卷书，但是呢，有人就因为当时信息不发达嘛，很多人就借着金庸，我笔名也叫金庸，
嗯，
我写一个降龙十六掌，
嗯，
或者降龙二十八掌，
嗯，
就
写没金庸好吗？
有写的跟金庸差不多的，
是
吗？真有， 就是当时我是没赶上那个，我是当时没赶上那个时代，但是他们就说很多，就一共出了可能就不到三十本书的时候，然后
据我看那些网文啊，就是比较扯的那些，
嗯、
就是穿越小说嘛，他们是一个类别。
对，
就是现代人穿越到古代，也有一种类别是那个古代的装到古代的，也有一种类别确实写的都很好，就是它基于古代的一些东西，就真的是一个世界。
你就相信我，
一个背景设定，
就现在这种中国的这种
就是还要的，只是说，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拍成电影吗？嗯、
对呀、啊，工业体系还差一些吗？就
我觉得很可惜，这个有一个大有可为，
必然
大有可为，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就嘲笑那个，就是嘲笑那个某某地球嘛，被逼死，嘲笑那部电影嘛，就说中国人有什么好拯救地球的，我就觉得就是傻逼美国人才去拯救地球，他说感觉。不像中国的风范，你知道吗？不像中国人干的事情，就是中国人一般不这么干，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在后边就啊维稳啊，大家稳定一下大局哈、啊。然后最后关键时刻呢，我来一招，哎，没事了。大部分一般都是这种逻辑，不像中国人干的事情，就是
有点跟既有印象不一致。
就是、中国一般都不是说那种，就是为了大家，然后牺牲自己的那种、那种拯救世界的英雄啊。
嗯。
中国江湖不是这样子的。
嗯。
对吧？一般英雄不是这么地的。英雄是一种，以自身道德或者是人格魅力为一种这个力量。
嗯，为最高要求。
对对对，他是这个为力量，然后他的目标。不是救谁，而是维护社会治安、就是江湖稳定嘛，他要以德
以武力
然后让大家敬畏他，然后大家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然后他就牛逼、是吧，他不是去拯救地球这种路子